好，那我们就继续昨天啊，昨天我们讲到这个这个、有关于图像的部分呢，其实是跟佛教思想是结合在一起的哈，也就等于说不管是哪一个时代它流行哈，这个比较倡导的是哪一些思想呢，它图像会跟着走啊，会跟着走。那我们昨天也讲，其实我们大概在印度美术史的发展哈，印度佛教美术史的发展来讲，大概有三个阶段，一个就是比较早期的，也就是孔雀王朝奥育王时期的。那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个是贵霜王朝，也就是初期大圣啊。那这个完毕之后，我们看的就是吉多王朝啊，吉多王朝大概分成这三个阶段。那我们就昨天看到这个属于贵霜王朝哈的菩萨像，那么尤其在这个犍陀罗，因为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哈，所以它的这个造型上就感觉像希腊人一样哈。那这是我们最早哈，以佛教来讲的话是最早的菩萨像啊，所以它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这种手法哈是非常这个纯熟的哈，那也是有肌肉的啊。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在这个如果是在啊博物馆看到的，大概会是这样子的哈。最早来讲的话，啊那我们说这种灰黑的哈，灰黑色的这个片岩，对，我们今天早上正好也去 Stanford 也看到了几件，哎，确实它是这种灰黑色的片岩哈。那如果是莫出罗的话呢，是红色的砂岩，哎。好，那这个也就是太子出生啊，太子出生就是佛母摩耶夫人啊，右胁，那么太子从这里右胁下啊下来下生啊。好，那这个也就是属于啊莫处罗的莫处罗啊，那莫处罗的它是会是这种比较红啊红色的这个砂岩。那这来讲的话哈，我们可以看，其实这个是佛像啊，啊，这就是佛像，对，那它这旁边也是块，啊，完全西方人的样子，啊，因为它这个是叫做金刚手菩萨，啊，它金刚手菩萨就在佛像的旁边，啊，那所以这种看起来啊，那也是都是西方人的一些造型。好，那在这一段时间来讲的话，那么其实莫处罗哈，这个犍陀罗哈，在这个技术上哈，雕塑技术上呢，那么也是哈，这个跨前的一步啊。那么尤其是佛传啊，佛传的这个作品，那我们昨天讲的那个是因为佛传比较在本身故事啊，等于是那个孔雀王朝的奥育王时期的呢，比较是在本身故事。那么如果到了犍陀罗啊，贵霜王朝的犍陀罗来讲的话呢，那佛传的出现哈，因为佛传来讲的话呢，那么那个佛陀也会出现的哈。那这个我们就可以看，这个是属于古犍陀罗啊，古犍陀罗。那么首先呢，就是六牙白象入胎啊，佛母摩耶夫人啊，那么在这里啊梦见六牙白象入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柱形是不是西方式的？哎，他是坐在西方的那个宫殿，而不是印度的宫殿了。啊，哎，所以他的那个手法呢，都是比较西方式的啊，西方式的一个宫殿。啊，那之后呢，就啊，这个悉达多太子右胁而下身。啊，那之所以会右胁下身呢，其实跟他们的四姓阶级有关系。啊，因为婆罗门是从嘴巴出生的。啊，从嘴，因为婆罗门他本身是宗教师嘛，他不断要透过这个唱诵的方式来赞扬神的哈，神的这个功德，所以婆罗门可以说是从嘴出生的。那刹帝利第二个族呢，就是刹帝利，也就是王公贵族。王公贵族呢，因为他们担负着保家卫国的责任，所以呢，他们从肩膀出生，啊，那所以从右胁而生。好，那在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这个贩夫走卒了哈，一般士农工商，士农工商呢就从肚子出生，我们一般从肚子出生，到最下面的那个奴隶是从什么？从膝盖以下出生，哎，所以其实从右胁出生呢，也表示他的那个种姓阶级的问题的关系了哈。 好，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哈，佛母摩耶夫人啊，这个攀着这个无忧树啊，那佛释迦牟悉达多太子从这里啊，从右胁出生，所以我们说这里其实都充满了这种欢乐的气氛啊，而且他这个手法是非常的纯熟的啊，而且也很写实啊，他的这些衣褶来讲呢，都是相当的写实的。好，那右胁出生以后呢，那么就九龙啊，这个龙啊，等于是来灌木啊，悉达多太子啊，一冷一热，那么啊来浴佛，来浴佛。那这旁边也可以看有一些侍者在旁边，好，那这里看起来也都像希腊人样子，而且这个柱头是不是也是西方的这种柱头？好，好，那这个浴佛完毕以后呢，那么这个太子就要准备啊踏出七步来的啊，要准备走七步啊，这个讲天上天下为佛为我同尊呢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看到啊，这个也都是西方的这个柱头哈、啊。好，那等到太子长大之后呢，那么这个因为在印度来讲的话，王族啊关心百姓的话呢，都要去关耕啊，关耕啊，所以这个叫做树下观耕族，树下。那悉达多太子啊，悉达多太子因为他还没有出家，所以他还是呈现什么贵族相啊，所以有法髻，有璎珞啊，那他身上披着这个斜布帛，然后穿的是长裙。那为什么说他观耕呢？因为他下头下面这里啊，有没有有牛，这个人家拉着牛啊耕田啊，所以这个叫做树下观耕族啊。那因为树下观耕的关系呢，那悉达多太子就看到那个食物链，生物的食物链啊，这个农夫耕田翻出小虫，天上的鸟又把小虫给吃掉啊，所以呢就觉得这个人生的无常啊，恐惧跟不安，所以呢就在这个树下打坐啊，在探索这种人生的问题。他也会想啊，这个尤其后来又出了四城门啊，看到生老病死之苦啊，然后会想说，我们虽然贵为王族，却没有办法为百姓来啊解脱这种生死的问题啊。好，所以呢，悉达多太子，那么他住在宫廷里头啊，是非常的奢华的啊，这个歌舞升华。那么，但是呢，他后来还是这个在卧室里头啊，他这个。悉达多太子在这个那个他太太睡在后头，他呢其实他已经啊已经忍受不了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了，于是他就从床上就跳起来啊，然后呢这个很写实的是，你看他这个膝盖是弯的，准备踏出来的那个很有动态的啊，他还是毅然决然的呢，这个想要出家啊，想要出家，而且是非常有决心的啊啊，他想要。这离开啊，这样子歌舞升华的一种啊，非常奢华的宫殿式的生活，他并不想要留在这里啊。好，于是呢，他就决定出家呢，他就请那个车吏哈，准备白马，他就要骑白马这个御程出家。然后这个白马的下头，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算是夜叉药叉，药叉就扛着白马跳出去的啊，就等于是不会发出声音来，不会这个惊扰到宫中的人啊，他就这个御程出家啊，跳出了这个城门而走。之后呢，他就到这个苦行林去苦修啊，所以这个叫苦行佛，饿的这个前肚皮贴着后肚皮啊，青筋暴露啊，那这个这满脸的这个胡须啊，经过六年的苦修啊。那个是非相当苦的一种苦行啊，所以呢，这个经过六年苦修啊，日食一粟而已啊，只是一个小的麦子而已，所以呢，他啊，等于是经过六年苦修之后呢，他还是决心放弃啊，因为他发现这样子还是没办法解脱这个人生生死的这个苦啊之苦啊，所以呢。这类的都属于啊，这个是犍陀罗的啊，犍陀罗那个苦行佛啊是一样的。好，那这个后来呢，他放弃了苦行之后呢，他到那个 菩提树下啊，经过49天的这个啊禅修冥思啊，然后呢再进入四禅，然后升观因缘法啊，那么即将要成佛之前呢，那么会有很多的魔兵魔将来等于是来做啊，等于是最后的一个考验了 啊，所以呢，这里会有很多的魔兵魔将啊，乃至于呢这下头这魔兵魔将呢啊，这个因为释迦牟尼佛他做了一个降魔触地印啊，降魔触地啊，他左手是拉着这个袈裟啊，那右手呢其实他做了一个降魔触地印，他等于是不被这些魔兵魔将所动，所以这些魔兵魔将都他说哎呀我败了，所以都犯了戒了，都倒掉了啊，他终于觉得说啊，这个实在是斗不过啊，悉达多太子悉达啊，所以这些魔兵魔将啊，虽然用威胁利诱，乃至于这个魔王都还请出他三个女儿要去威胁利诱哈，但是也都没有办法啊，所以经过了这个降魔触地啊，降魔成道之后呢啊，那么才算成佛啊，那么有的地方呢也把这个魔兵魔将哈、啊、做得更恐怖一些啊，乃至于他是啊他有多头的啊，甚至他的肚子上都还会有头啊，这个他胸前有一张这个人的脸啊，青面獠牙的啊，这个都是在啊等于是在这个降魔的一个过程，那等于悉达多太子完全不为所动，做了降魔触地印才算是这个成佛的啊。那之后呢，那么就这个初转法轮啊，初转法轮，所以呢这个是也算是这个算是说法印啊，说法印或者叫给予愿望的印啊，语愿印，哎，那就很多的这个啊，等于是天神啊，还有这个比丘啊，他们都来听法。那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看着下头啊，有两只鹿，有没有？中间有法轮啊，就是在鹿野苑初转法轮，哎，鹿野苑的这个初转法轮啊。那在恒河两岸45年的时间，其实都没有离开恒河两岸啊，到最后呢，那么就涅槃。啊，涅槃，那旁边的弟子啊，有的哭得呼天抢地，有的人非常安详的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啊，所以呢，这个叫做这个释迦的涅槃图啊，释迦涅槃图。所以说到慧霜王朝的佛传呢，佛陀是早已经出现了啊，所以他这个主角是出现的哈、啊。那么在孔雀王朝那个时期呢，是一直都没有出现哈。啊，好，那涅槃之后呢，纳棺啊，在这个双树下啊，那么这些弟子们非常的痛不欲生啊，那么这个把释迦牟尼佛等于放进棺木里回去啊，纳棺，然后这个土笔啊，那也可以看到这边也都是西方的这个柱子啊。好，但犍陀罗的建筑来讲的话啊，玄奘大师哈，因为玄奘大师呢，在这个唐朝去的时候，大概是西元600多年前，600多年了，等于7世纪左右啊。那他玄奘大师呢，做了《大唐西域记》是非常重要的一部文献哈，因为玄奘大师可以说到了每个地方都做了很详细的记录啊，乃至于我们现在在这个印度的这个圣地的考验哈的那个。考古来讲的话，那么也常常会根据的啊那个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啊，好、啊，那《大唐西域记》里头呢，就记载将近色迦王的时候，他造了佛塔啊，塔基呢啊占地是1里半，有5层的塔基，高150尺啊，而且这个塔上面竖立的这个伞杆上面还有25层的伞盖啊。所以整个呢大概会高达400尺之高啊，啊，那其实在早期来讲的话，那么其实是非常的朴素啊，但是到了犍陀罗呢，就慢慢因为有佛像的出现啊，但是呢基本的结构其实都还是一样的啊，都有塔基啊、覆钵、塔身、平头跟伞盖 啊，那这个尤其到了贵霜王朝，我们说佛菩萨的出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啊。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也有塔的那个遗迹啊，但是呢，只有看到啊，只看到有覆钵的这个部分啊，却没有上面的部分啊。于是呢，啊，有时候就会借着这个奉献舍利塔啊，这个是比较小的啊，大概只有高140公分啊，比人矮一点。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它一样，它是一样有塔基啊，塔的基础、塔身、平头，那但是伞盖是越来越高了啊。那并且这上面呢，佛菩萨特别多啊，已经出现了佛菩萨的像啊，这是在这个在孔雀王朝所没有的啊。那这个也是啊，一样，它有塔基、塔身、平头跟伞盖啊，跟伞盖，所以那这个也不大，才45公分高而已哈。啊，有点像这个建筑的模型哈，因为这个实际的这个建筑已经不复存在了。不过我们从这些小的这个奉献舍利塔也可以知道当时候的塔的这个建筑的这个方式。不过这里就可以看到啊，其实多啊，等于是多了很多的什么佛菩萨的像啊。所以我们就回到桑岐最早最早的啊，其实是最朴素的哈，二号塔。那在这个阿姜塔来讲的话啊，属于孔雀王朝时期的啊，那么有第九窟跟第十窟，这些是不是也都完全没佛像，跟刚才的是不一样的哈。啊，到三号塔来讲的话呢，那么也是啊，虽然它的这个整个结构都有，确实呢完全找不到佛像的啊。那我们又回想一下哈，以印度它本来啊，本土的这个雕塑的一个手法啊来说的话呢，它是比较属于这种圆的脸啊，这个张大的眼睛，饱满的双颊，而且是比较丰满的这种身材啊。那这个呢，其实我们就是为了等于是我们说从犍陀罗之后呢，会往墨兔罗发展啊。那这个都是比较印度本土的啊。那么这个是桑岐。啊，那要擦女要擦的这个部分呢，它也变得手法比较活泼纯熟一点啊，所以呢，我们就要讲到墨兔罗，因为我们刚才看到是什么犍陀罗的哈。那墨兔罗来讲的话呢，其实它主要是发扬本土文化的一个重镇啊，那它的雕刻技法也比较进步了啊，并且也表达了这种立体感跟结构的一个合理性。啊，而且呢，因为这个地方比较热，所以呢，这个出家人比较都是偏袒右肩的一个身子，啊，并且呢，这里的那个质地非常的薄，啊，那所以呢，他身材这个会啊比较曲线毕露，啊，而且那个折纹来讲的话，哈，比较属于阴刻线条，啊，那在造像方面呢，更忠于经典的一个记载，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墨兔罗的这个头像，啊，墨兔罗。在贵霜王朝的墨兔罗哈，它有一个特质就是海螺的这个发型啊，但是这个不是发型啊，这个是肉髻啊，是肉髻，不是发髻啊，是肉髻啊。那在这个白毫的部分呢，等于是已经坏掉了啊，等于是两眉之间它一样有白毫啊，并且呢，这个我们说它是红砂岩啊，那。贵霜王朝的佛像啊，这个那个嘴呢，比较是嘴角上扬的啊，比较做这种微笑的姿态啊。那我们这个也会跟这个吉多呢去做一个什么比较啊？吉多的话呢，它就比较平一点啊。那这个墨兔罗呢，它是嘴角上扬的啊，比较是一种 smile 的那种啊笑容，那等于是跟人比较接近。初期大圣佛教来讲的话，那个菩萨道哈是这个是比较有生命力的啊。好，那这个也是佛像哦，啊，佛像，那穿的还是啊等于是袈裟，它这是偏袒右肩的袈裟，啊，看起来好像几乎好像看不见，不过因为它这里是不是已经这里有折纹，哎，那但是这折纹呢就非常的整齐，啊。它跟那个犍陀罗的那个方式是不是很大的差异性啊？ 哈、哦，是很大的差异性，并且它这个都是非常的薄的哈、哦，就算这里有折纹，它还是非常整齐的，啊、哦，非常整齐，并且呢都是用阴刻的线条，啊、哦，那这个都算是非常典型墨陀罗的那个啊、哦、形式。那菩萨啊、哦，菩萨的头也是哈、哦，这个有法髻啊、哦，那也是红刷颜啊、哦，并且呢它这个是微笑。啊、哦，相当的微笑，跟人之间呢是非常接近的，啊、哦，好，那这个是菩萨像，啊、哦，菩萨像，这个已经转得很印度本土，后来在北传到中国之后，是不是又也还要再经过转化，才又转成中国的，哎，啊、哦，所以这个跟那个犍陀罗的又不一样，啊、哦，那之所以说它是菩萨而不是佛陀的主要的。其实因为它这里有璎珞、哦、而且呢它没有肉髻、哦、它可以有法髻但是它没有肉髻、哦、并且它这个是有璎珞的、哦、等于是有装饰的、哎、那它这个整个比较僵直一点、哦、在建这个贵霜王朝的时候、哦、还是比较僵直一点，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衣服那个质地是不是都觉得比较轻薄贴体的感觉啊、哦，这个也是菩萨，啊、哦，因为它这里有法髻，啊、哦，那一样有璎珞，啊、哦，那这个长裙啊，或者这个斜布帛，啊、哦，的一个做法呢，它就也是比较，感觉是比较不是那么写实，哈、哦，因为写实的话，那个衣褶是很自然的，啊、哦，那它这个都会比较是等距离的，啊、哦，所以会感觉好像一条一条的，啊、哦。那这个呢也跟早期的药叉像有点雷同啊，是因为它这个都是比较属于印度本土的一个雕塑的手法啊，那这些女药叉啊，女药叉也是啊，那么都是相当的丰满的。好，那在佛像方面哈、啊、因为刚才我们看了这个犍陀罗的它的表现手法比较精彩比较热闹，而且犍陀罗我们说它是青灰色的片岩嘛，啊，那如果是墨陀罗呢，它是红色的砂岩啊，而且它的这个画面就比较简单啊，只把这个故事当中的主要人物呈现出来而已。好、啊，那到三世纪贵霜王朝就灭亡，啊，犍陀罗佛教也逐渐衰微，但是墨陀罗它却延续到这个吉多王朝啊，延续到吉多王朝。好，那这个是。墨陀罗的这个佛像图啊，它就比刚才那个是不是简单很多？而且它把好几个故事呢全部放到一起来啊，比方从这里佛母摩耶夫人啊，这右胁下生了悉达多太子，对不对？这太子呢下生之后，那么这要走七步啊，那之后呢，佛陀啊，等于成佛之前呢，那么还要经过这个。魔兵魔将的这个考验之后呢，他降魔出地啊，降魔出地，然后呢就初转法轮啊，因为在鹿野苑啊，并且呢这里会有法轮啊，会有法轮之后呢，那这个过程当中他涅槃以前，佛陀涅槃以前就是到这个刀立天去为母说法，哎，那中间是为母说法啊，回到人间来啊。那之后呢，佛陀啊，释迦佛就怎样涅槃，那后面的这弟子哭的哭哈、啊，这个呼天抢地啊，哎，啊，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墨陀罗它本身的那个比较浅浮雕，啊，也比较简单，啊，那把好几个这个故事呢，把它怎样这个放到一起来，啊，它就简单了很多，啊，那这也是墨陀罗的，啊，从这里，啊。这个悉达多太子啊下生，然后这个降魔出地啊，之后呢转法轮啊，这里也可以看到有两只鹿啊，那这个法轮它平常是有时候是圆的向的啊，看到正面，有时候它会转九十度，哎，转了九十度只看到那个啊，好像轮胎的那个啊那个侧面而已。好像这个的话呢就只有看到侧面而已啊，所以这是降魔触地之后呢啊涅槃啊，弟子们在旁边啊，有的呼天抢地，有的非常的安静 哦，那这个其实这个也代表着我们的那个什么意境的高低啦，哈、哦。以我们一般人呢会觉得哦呼天抢地，但是真的我们说，哎，如果真的理解佛法的时候，是不是还是会比较坦然的接受，啊、哦，接受这些现象嘛？啊、哦，所以这个是墨陀罗，啊、哦，墨陀罗时期的这个佛传记，啊、哦，那么，哎，跟刚才犍陀罗的是不是就简单了很多？啊、哦，就简单了很多，啊、哦，好，那这个以上啊、哦、就属于贵霜王朝的，啊、哦，贵霜王朝，好，我们接着来看几多王朝。啊，吉多王朝的这个佛教美术啊，它算是这个灿烂的黄金时代啊。所以呢，我们说从孔雀王朝的奥育王啊，初期大圣呢就是贵霜王朝，到后期大圣就是吉多，一直延续到秘密大圣啊。好，所以我们讲的是这三个主题哈。好。啊，这三个主题啊，等于是从孔雀王朝到贵霜到吉多啊，到吉多。那以吉多王朝来讲的话呢，大概啊，它最盛的时期大概在西元320到470的这一段。好、啊、了，但是它影响后面很大啊，一直影响到后头去了。那在这个旃陀罗吉多二世来讲的话，算是文武双全的王哈的国王，统一南北印度，啊，也算是建设从孔雀王朝以来的这个大国，啊，但是呢，问题是他们啊既保护佛教，却又致力于婆罗门教的复兴，啊，因为那个时候婆罗门教再度的复兴起来，那婆罗门教的再度复兴呢，也会跟佛教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啊，之后这个秘密大圣出现了。哦、所以以吉多这个旃陀罗吉多二世来讲的话，也算是在印度文化史上面最光辉灿烂时期的、哦、在也算是在文艺方面、哦、文化艺术方面也是大放异彩的、哦、那他因为他有好几个国王、哦、有超日王，有戒日王、哦、那一直到玄奘大师在、哦、去这个到印度取经的时候啊，所遇到的是戒日王，啊，好，那他的文化特色呢，文学、艺术、建筑、科学都有辉煌的结哈、啊、的一个成果，啊，也算是印度文化史上面的一个黄金时代，啊，那在建筑方面，啊，这个因为当时候的这个那个菩提伽耶的这个佛殿，还有鹿野苑的啊达密克塔这些呢，他们重修。啊，重修，还有呢，像奇缘金色啦、难难陀金色这些呢，也在那个时候重修啊。还有阿姜塔再度的又复兴起来啊。那雕刻手法其实都已经逐渐定型了啊，等于是发展到巅峰之后呢，其实又逐渐的这个往下啊，往下走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贵霜王朝是从看到的犍陀罗跟什么墨陀罗啊，那吉多呢是墨陀罗跟鹿野苑啊，所以墨陀罗它等于承接着从贵霜一直到什么到这个吉多啊，好，所以这个是鹿野苑的那个啊达美克塔啊，在吉多王朝那个时候其实它又重新的修复了一次。啊，这都是吉多王朝时期修复的，啊，那烂陀的那个遗址啊，这里有那个舍利佛的舍利塔，啊，也在吉多王朝那个时候又再度的修复，这是那烂陀的啊这个塔，舍利佛是那烂陀的人啊，那烂陀的人，那么他生在那烂陀啊，过世在那烂陀，所以在。他的那个舍利佛的舍利塔是在那烂陀的这个遗址上的，还有呢就是那个奇树及孤独园啊，奇园金舍啊，也在吉多王朝，那么也重新又修建了一回啊，并且在这个周边呢有很多的这个塔林啊，那在雕刻手法来讲的话啊，那么也以佛像、菩萨像还有佛传主为主啊。那所以呢，像 这个佛传浮雕也算是贵霜王朝墨处罗的一个延续啊。啊，这整个啊，你可以看，这个是属于贵霜王朝的犍陀罗啊，那这是贵霜王朝的墨处罗啊，墨处罗。那这个呢，就是吉多王朝时期鹿野苑的风格。鹿野苑的风格，我们常讲说它是啊，贵霜王朝的这个犍陀罗呢，它的衣褶比较写实，而且那个衣服感觉厚重，对不对？啊，到了墨处罗呢，它的衣服就非常的薄啊。到了鹿野苑啊，吉多的鹿野苑的时候，它衣褶几乎没了，哎，几乎是没有的啊。那它这个呢，分成三段哈，从佛母摩耶夫人啊，这个攀着无忧树，那悉达多太子诞生啊，首先是这个了，白象入胎，什么？白象入胎啊，然后呢，佛母摩耶夫人啊，生下了悉达多太子啊，于是悉达多太子呢，他这个去法啊，削法出家去了，骑着白马。啊，骑着白马，然后削发出家，啊，之后呢，就降魔，啊，等于是到树下，啊，这个禅修，然后呢，这个降魔触地之后出转法轮，有没有？啊，这个转法轮的手艺，这一方面呢，它下面这个基座也可以看到，啊，它这有法轮，两边是不是有两只鹿啊？啊，鹿野苑的出转法轮，啊，出转法轮。所以呢，他这几乎看起来好像没有，好像没穿衣服，其实是有的哈，因为他的完全没有衣褶，哎，几乎没有衣褶的一个方式，好，所以这个也是啊，吉多王朝的鹿野苑，所以他这个已经到了西元五世纪左右了，啊，所以他这个也是啊，从佛母摩耶夫人哈，啊，生下了太子，然后到这个降魔触地啊，降魔触地，然后出转法轮。然后涅槃，什么涅槃？好，哦，等于四相，好，哦，算是这个四相比较大的。好，哦，来讲的话，四相图哈，哦。好，那佛像来说的话，啊，哦，这个印度最完美的雕刻啊，哦，这个佛像雕刻可以说是出现在啊，哦，吉多王朝啊，哦，因为吉多王朝比贵霜王朝更会去掌握佛菩萨像的那个庄严慈悲的神韵。啊，并且呢，在吉多来讲的话，哈，啊，他的这个佛头会布满了小的罗法，啊，额头比较宽阔，啊，眉毛比较细又长，而且这个眼皮微垂，啊，但是呢，脸这个什么嘴角毫无笑意，因为它比较平，啊，用台湾话来讲是盖格熊这样子，啊，哎，等于是跟众生还有点距离啊。如果是微笑的话，是大家比较能够接近哈，啊，但是如果平平的都不笑的话，就是保持距离，我的太可笑了。所以呢，贵霜王朝以温驯和蔼著称啊，吉多他们以神圣庄严见长啊，各有不同啊。那这是手印，这个等于我们再啊 review 回去一下啊，犍陀罗的啊转法轮印啊，菩萨的这个立像啊，到贵霜王朝的这个啊墨处罗的这个佛像啊，我们可以看它是什么，是不是叫微笑啊？菩萨像呢也相当的微笑，这个是不是跟众生的距离比较接近一点啊？好，那这个就是吉多的佛像，你看它是不是盖德兄精品的，但是是非常的啊庄严肃穆的啊，那它这个头顶上是小啊小的罗法不一样的啊，那个对墨处罗的那个贵霜王朝的那个，它还有个大的什么海螺的这个肉髻，有没有啊？看到大海螺肉髻，那是属于贵霜王朝的啊。那么若是小卷法的话呢，是极多的啊。它的眉毛是细又长啊，并且呢这个嘴角呢是不露一点笑意的，哎。神情比较怎样严肃一点啊，这样子是不是有点距离啊？哎，我们说这盖格兄好，那这个是鹿野苑，也是吉多的啊。吉多呢他都会用小罗法啊，小罗法 他这个表情比较严肃，因为他没有笑意，比较平啊，但是呢会比较宁静典雅啊，比较庄严肃穆，哎，跟众生的距离稍微拉长一点啊，因为这个已经到后期了啊，这个在下坡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在巅峰状态初期大圣啊，是充满了那个啊生命力的，跟众生是非常接近的。好，所以呢佛菩萨来讲的话呢啊，刚才是这个佛头啊，那如果是整体来讲的话啊，那么到极多来讲的话啊，大概都穿通肩式的袈裟啊，啊并且他的身材比较修长啊，还有呢他的这个头光布满了那个花卉纹连珠纹啊，那这个是犍陀罗的啊，墨突罗这个都是贵霜王朝的啊，那到了鹿野苑这是极多了啊，极多王朝的这个菩萨像啊，那么我们就看极多王朝，尤其鹿野苑，他是不是几乎没衣褶啊？几乎没有衣褶啊，轻薄贴体啊，他神情也是眼皮下垂啊，神色比较平静啊，那所以呢极多的墨突罗，因为墨突罗他本身从贵霜一直延续到什么极多啊，所以呢他一方面也保持了早期墨突罗的作品的这种雄健丰厚，但是喜欢用细线条来表示衣褶啊，那所以呢他的穿着呢又用犍陀罗常用的这个通肩式的袈裟啊，那也表示说在贵霜王朝的时候其实墨突罗他还会用偏袒右肩啊，到了极多呢几乎都是通肩袈裟啊，那这个佛像的雕刻中心来讲的话就是墨突罗跟鹿野苑嘛哈，那以墨突罗来讲的话呢，那么在贵霜王朝啊比较丰厚，那极多也是一样，但是呢贵霜王朝我们说它的衣纹是阴科的线条，到极多的时候是什么凸起的阳科的线条，好，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极多时期的墨突罗，因为它还有衣褶，到鹿野苑是不是就完全没衣褶了啊，并且呢它这个衣褶哈，它这个衣褶呢是凸起的，不是凹下去的，哎，如果是贵霜的是什么阴科的，这里是阳科的线条啊，好，我们可以看它这个衣褶其实非常的美，很像什么呢，一颗石头丢到那个湖，哎，对对对对，它会好等距离的慢慢的荡开，哎，那实际上我们衣褶是不可能这样子哦，那所以它这个是非常美的啊，也非常的理想化的哦，那是凸起的这个阳科的线条，并且它有一个特质就是它后面的这个头光的后面呢完全有非常庄严的这些连珠啊，连珠纹花卉纹啊，它的这个头光也是一大特色啊，那它虽然这个有非常理想化的这种衣褶，但是它的这个衣褶本身是不是非常的薄的感觉啊，并且呢完全都是通肩式的袈裟，它已经不再偏袒右肩了啊，那一边呢我们说他左手是会拉着这个衣角，右手呢大部分都是做雨愿印的啊，做这样的一个印呢很容易断掉，哎，所以常常都看不到了啊，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其实他会是做这样的一个手印啊，这也是啊，他几乎都看不见，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衣褶是不是都是属于凸起的啊，凸的这个阳科的线条啊，这也是好，都是阳科的线条，它后面有这个啊连珠纹花卉纹的这个头光啊，所以是非常美的，它这衣褶也是啊很相当的整齐的啊，而且很薄的啊，那到鹿野苑呢啊，鹿野苑它是衣服上没有任何的这个衣啊这个衣褶啊，那但是呢是非常的这个柔软啊，而且紧贴着身体啊，他的头光跟这个那个墨突罗是一样的啊， 所以不刻画医文正是鹿野苑的一大特色，但是呢也更能够去充分的表达这个佛像的这种细腻柔滑的这种肌肤的感觉，所以这个是极多的鹿野苑的风格，它完全没有什么，没有医文了。那它这个是，这也是三十二相之一，因为它这个五指是好像蹼一样压着的蹼，那这旁边呢，等于是佛像很大，旁边的那个像变得好小，上面还有这个飞天，它这飞天呢胖乎乎的还是可以飞得上去。鹿野苑它就修长，这看起来好像没穿，其实是有的，因为它还是一样有领口，有袖口，甚至下头，这个是都还是一样有，还是穿着，只是没有任何的什么衣褶。那这件呢，算是鹿野苑博物馆里面，除了我们昨天看到的那个花玉王石柱的那个四只狮子四面八方狮子的那个柱头以外，还有一件，这也是镇馆之宝非常的典型的极多鹿野苑的风格也就是我们看这个佛头，它本身有肉髻，而且是什么小螺纹它的嘴角是平的眼睛是下垂的，然后做了什么转法轮印那它的轻薄贴体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它其实是有领口有袖口的嘛是有是等于是非常的轻薄非常的轻柔的贴在身上的，所以因为它怎样，它完全没有什么没有衣褶然后它的头光是不是也是非常典型的花卉纹连珠纹的这个图案上面也有两个飞天后面还有这些龙纹并且呢它这个下头这个下面那么是鹿野苑这里有两只鹿，它这个法轮是怎样，它也是转了90度角，而且是中间很厚的，两边很细，有没有它是这种形状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有1、2、3、4、5，因为在鹿野苑是不是住了五比丘我们说这还有第六个跟一个小孩子，这是供养人供养人就把他孩子一起拉进去了供养人供养人呢，因为他出钱最大的所以他除了磕了五比丘以外，他自己本身再加上呢他也为他的孩子祈福所以呢总共有7位的，但是因为他这里有这个两只鹿，所以我们说这个叫鹿野苑的初转法轮初转法轮这件去现场看我每次去现场看都会觉得哇这个什么这个毛孔全体竖立碰到好作品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整个会那个鸡皮疙瘩会竖起来的非常棒的一尊非常棒的，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极多佳作。那这句话呢是玄奘大师的描述说威仪极静神光晃耀，寒毫玉彩深真金色在那个《大唐西域记》里面等于玄奘大师在当时候也看到这一尊也看到这一尊非常典型的极多佳作那这是不是也可以认得出极多的一个特质极多就是墨柱罗跟什么鹿野苑，墨柱罗它是有是有衣褶的，但是是凸起的阳科的线条，是很理想的，是像水一样慢慢荡开的那到了鹿野苑来讲的话，是完全没有衣褶完全没衣褶所以这也是鹿野苑的风格看起来好像没穿，其实是有的然后这也都是用那个手那个蹼手蹼的像那这里也是这个转法轮那在阿姜塔的第26窟是极多王朝的这个窟里头有一尊非常大大概有9米多的一个佛陀的这个涅槃图涅槃的浮雕 好，那所以呢，这个时空啊，以阿姜塔来讲的话，它有一部分是在孔雀王朝那个时期啊，在贵霜王朝就停下来了哈、啊，因为它到二世纪呢就停下来，到五世纪下半叶又再度继续的去开凿，所以到五世纪下半叶来讲的话，已经进入了几周啊，已经进入了几周王朝的啊，那这是阿姜塔石窟，哎，它这种一般石窟大概都是在山啊，山的边缘前面呢。一定会有水啊，有河流，那么才能够生活嘛哈、啊。所以我们说这里面会有这个支提堂跟这个僧院窟啊，会有这两大类的啊，像这个马蹄形的平面啊，深比较挖到深部的哈、啊、深度的地方，这个都是属于什么支提堂。第九窟、第十窟是很少的啊，那还有很多的什么僧院窟。啊，还有很多的僧院窟，好、啊，所以从旁边这里可以看到，这个都属于支提堂，有没有？它的平面是马蹄形，它的立面一样也是马蹄形的，啊，那之外呢，这个小的大概都是属于什么僧院窟，啊，都住的是僧人，但是它这里的那个空间变化很大，哎，高高低低哈、啊，比感觉了、啊、哈，比那个敦煌那边的那个。规模都还要更大啊，因为它比较属于石质的石头，所以它的那个在雕凿的会比较自由一点啊。那这是第九窟前面的啊，第九窟这个都是早期的啊，早期的。那这个是早期的僧院窟啊。那我们来看这个晚期的，也就是极多的啊。极多来讲的话呢，它融合了建筑、雕刻跟壁画啊。那三种啊结合在一起啊，三种都结合在一起，所以呢，它也会显示哈、啊，等于是在这方面都会装饰的非常的华丽，十分的华丽。跟早期的这些石窟呢，它是非常的简单朴素，它、啊、的风格是大大的不同啊。所以我们说，在这边的石窟的那个空间变化是很大的啊，而且规模也比较大。哦，它这个啊、哦，这个是尤其它的宽度、深度啊、哦，因为它是整个是石头，石头直直的山呢、啊。好、哦，它可以一层一层又啊、哦，这个进去的啊、哦，所以它这里面会有这种千佛，哎，然后这是第一窟里面哈、哦，除了有这些列柱以外，它还有佛像。我们说早期是不是找不到佛像的？极多的时候呢，它是有佛像哈，并且有壁画。好，那第一窟里头呢，转法轮印，啊，初转法轮，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什么鹿野苑的，啊，鹿野苑初转法轮，啊，并且呢，它这个也有一些仿木构造的一个方式，啊，并且它这里的这个壁画，啊，壁画特别的丰富，啊。它的空那个建筑空间的感啊，建筑空间感也很比较丰富一些，所以它等于结合了建筑、雕刻还有什么壁画啊，融合在一起的。啊，第十九窟也是属于极多王朝的啊，极多王朝。所以到极多王朝，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是不是那个啊装饰特别多。而且我们说它这里中间本来只是舍利塔嘛，现在不止舍利塔了，它是不是里头还有佛像？啊、哦，有佛像，那这是基座，啊，有塔身、平头、伞盖，是不是都结构是一样？不过啊、哦，佛像就出现了很多，这旁边也有佛像，中间这里呢也有佛像，啊、哦，这里也有佛像，这是第十九窟的，啊、哦。所以第十九窟的这个风格呢，它也是属于鹿野苑的风格啊，完全没有依文啊。那它的这个也是相当的高啊，相当的高啊。这是第十九窟啊，那这里头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佛像啊，还有一些壁画。那它的外面也是啊，这个会有天王像啊。有佛像啊，有药叉啊，但是呢，其实它都充满了这个 极多的这个鹿野苑的风格，哈，完全没有衣褶，啊，所以它相当的丰富了，啊，这药叉像，啊，有立佛，有坐的佛，啊，啊，这里头也有什么龙王夫妇像啊，啊之类的，因为它那个体材啊，也是大量的吸收各种的这个传说跟故事啊。所以我们说第十九窟啊，它也是属于鹿野苑的这个啊的这种风格啊，所以呢都没有衣褶，而且它的身材比较粗壮啊，雄健的这种风貌啊，它的这个表情啊它的所含容的这个体材呢就非常的多啊，甚至它这里都还会有一些头啊头像的出现。那么第二十六窟也是啊，第二十六窟呢更加的复杂啊，是因为它这里以后精雕细琢啊。我们刚第十九窟是站着，它这是坐下来的，所以坐下来的那个规模更大一些啊，它是坐下来的啊，所以我们这光是塔基是不是已经变得很高了啊？那塔基里头呢也是啊，有很多的列柱，还有佛像啊，那塔身。已经跑到这么高了啊，平头散开，哎，啊，所以呢，它等于是这个等于是强调下面这个部分啊，而且呢，佛像非常的多，啊，上面的这个散开是已经毁损啊，不过这里面就可以看到有非常丰富的这些佛像，算是极多啊，尤其在奥江塔极多王朝里面最为华丽的一座佛这个佛塔。啊，非常的富丽堂皇的啊，第二十六窟，那这都是极多的一个特质啊。那它的上头也是啊，有很多的啊，很多的这一些雕像啊，非常的丰富华丽的啊。那这里头也有这个降魔杵成道杵啊，这是降魔触地印啊。那然后周边会有很多的这些魔兵魔将啊，来考验。那第二十六窟啊，这里有个佛陀涅槃杵啊，是非常好的啊，大概有七公尺多，嘴角含笑的啊。那这下头也有佛弟子，上面也有天神啊，在奏乐啊。第二十六窟，这是第二十六窟啊，它规模也是相当的大。哦，那壁画来讲的话，哦，刚看的是雕塑哈，哦，那以壁画来讲的话，奥江塔它算是保留印度五世纪最古老的壁画，因为在极多王朝，哦，而且呢，它这个颜色也非常的丰富，啊，哦，并且呢，它的一些图案有莲花纹啊、卷草纹、飞禽走兽啊，啊，哦，乃至于还有外国人物几何图案，应有尽有，啊，哦，所以呢。也算是印度绘画早在五世纪以前有相当的成就啊，可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啊。那并且呢，有些画家是比较重在线描上去勾勒那个五官，还有呢用一些比较反复啊渲染的方式来增加它的立体感啊，乃至于在鼻梁上还增加了那个白光，让它比较这个啊感觉那个线条比较立体一些。啊，叫高光法的一个画法啊，那还有呢，就是把当中的一些个性啊，这个强调了，并且要将佛菩萨的庄严慈悲啊，这个掌握的比较恰到好处啊，所以这个都是属于壁画的这个部分啊，它上面会有很多的这些植物纹、动物纹啊，那在这个列柱上头是不是也很多的这个佛像？啊，有很多的佛像，啊，乃至于它这个天井，啊，这个天花藻井上面，啊，也有很多的这些线条，啊，莲花纹啊，卷草纹，乃至这个旁边都还有情侣的图案，啊，还有一些天鹅啊，哎，有一些天鹅啊，几何图哈，啊，无所不有，啊，还有怪鱼啊之类的，无所不有，哎。哦，那它的这个画法就是这个叫高光法，哦，在额头鼻梁这个地方呢弄得比较亮一点，会感觉它的那个五官比较，哦， 比较立体一点，好，叫高光法，哎，然后它有很多的几何的图案，啊，也把很多的各国人也都画到这里面，啊，也看到文化的交流，嗯，啊，并且呢，在这个好，啊，等于宫中的一些生活的这些方式，啊，那这个也是用这种渲染的方式，把那个就是画的比较立体一点，啊，画的立体一些。啊，这里有很有名的就是白菩萨跟黑菩萨，啊，那白菩萨呢，这个比较慈祥，黑菩萨比较庄严呐，啊，啊，那这上面都带着这种这个，啊，等于是比较高的这种高冠，啊，那么有法髻，啊，这是黑菩萨，哎，他旁边有很多的这些奴仆啊，那个侍者哈。啊啊，甚至会有这种长达10公尺的这种啊的这个壁画，画一些本身故事啊，画了一些本身故事啊，因为这个相当的复杂哈，啊，大家也没办法仔细的来看啊，那也有一些后宫之恋啊之类的啊，很多的各式各样的题材都在这里出现啊。那在奥赞卡的这17窟里头啊，也有飞天啊，他们到时候也喜欢这种鹅蛋形的脸啊，好像美丽的这种贵妇一样啊，还有这药叉啊，药叉有的也啊，女药叉比较漂亮，男药叉的常常都这样粗粗壮壮的哈啊，这是弦乐器，它这个都属于比较重线条的一个画法啊，等于它用墨线去强调它的啊整个的内容。好，那这是本身故事。这本身故事呢，因为它比较没有透视的观念，就是远的跟近的哈，啊，并没有人物大小的区别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这样子看，就会搞不清它到底是近的还远的哈，啊，比较没有太大的差别。不过它这也是都在画一些本身故事。好，那么我们说，吉多王朝啊，虽然它是非常的光辉灿烂，不过它是属于落日余晖啊，就是。等于是哈，在即将那个太阳即将下山以前，其实它也会放出那个金黄色的光芒，但是呢，哈，这个，但是终究它是要怎样，要下山了哈。所以呢，我们说吉多的这个印度大圣佛教跟美术来讲，都发展到了巅峰的状态啊，并且也有很多的这个帝王也哈护持佛教，确实呢，他也要跟婆罗门教结合在一起哈，那尤其在西元550年，吉多王朝也衰败下来了。好，那到7世纪，玄奘大师啊去拜访那里的时候，那么在居住在那兰陀5年，啊，那么当时候所看到的墨陀罗已经是佛教跟异教啊杂处的一个局面了。啊，到了10世纪，回教不断的入侵啊，破坏了印度宗教，那佛教当然也会被破坏。好，我们说佛教在印度灭亡，哈，这个大的比较看到大的因缘是回教的入侵，其实也是我们佛教法义上的衰败，啊，再加上又吸收了这个这印度神教的哈的这种内容啊，所以呢，到12世纪末，那么回教灭了这个斯那王朝的时候，那么佛教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啊，就一蹶不振，啊，乃至于就消失了。在1206年，啊，佛教也就在印度消失。啊，那现在的印度来讲的话，佛教的那个人口是非常的稀少。啊，那就看以后怎么样，有没有机会再振兴起来。不过佛教我们说它已经发展到啊，南传到东南亚，北传到中国，乃至到日本、韩国、啊台湾，这些都属于北传的。啊，那么还有呢，藏传，乃至于我们说，传到美国叫西传，西传到美国来，看起来也是相当的兴盛的，啊，那当然我们说，在这个从初期大圣、后期大圣之后，就进入了秘密大圣，啊，所以呢，7世纪到12世纪算是佛教发展到最后的一个阶段，也就是。哦，大乘佛教吸收了婆罗门教的一些特色，形成了所谓的大乘，啊，秘密大乘的时期。 啊，那其实以后跟佛教美术大多跟密教有关系啊，那么其实也受到婆罗门教美术的一个影响啊。它的一个特质就是它的造型非常的奇特啊，跟佛菩萨像来讲的话，他们有时候也会多头多臂，或者怒发冲冠，或者神情怒目的样子哈、啊，有一些奇形怪状哈、啊，那也极富这种神秘的色彩。那他们的风格来讲的话，那么多以极多王朝美术来做什么基础，没有太大的突破，所以我们说后来只不过是极多的什么延续而已啊。所以有些姿态，它反而又变回来比较僵硬啊。当它发展的比较圆熟的时候，其实它会活泼啊。当它又衰败的时候，其实它又回复它的僵硬来啊。而且有一些摆动也比较夸张哈。那当然已经不及这个极多美术的细腻、含蓄、自然、柔美啊。那在一方面，这也就证明了所谓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啊，已经是夕阳西下啊，接近黄昏的时刻啊，也不过就是落日的余晖啊，在落日之前再度的啊放出这份的光芒啊。所以呢，这个是八世纪的啊金刚手菩萨，他手拿着金刚。啊，那坐的是怒目啊，这个怒目圆瞪啊，这个还有这，啊，这个有獠牙，青面獠牙的样子，哎，那这是密教的金刚手菩萨，所以我们就怀念一下原来的，对，很大的差别，这也是金刚手菩萨啊，不过这个是比较早的啊，犍陀罗时期的哈，它是很西洋人哈，西方人的这种造型哈，有很大的不同啊。那到十一世纪来讲的话呢，这个到底是佛像还是菩萨像，就有一点混淆。到时候它这个有璎珞，是不是应该是菩萨像啊？哎，确实呢，这个又是叫做佛像啊，因为佛像一般我们说它根本就是什么肉髻而已嘛，啊，但是呢，这个确实有啊，等于戴了宝冠啊，身着的是袈裟，确实呢又有什么，又有璎珞啊，那它这个是完全没衣褶，可以知道它比较属于鹿野苑的这个风格啊。不过到了密教，就是它佛菩萨像常常会有点混淆的情况啊。那这也是十一世纪的啊，狮子吼啊，因为他坐在狮子上头，那么观音坐像啊，他也是扭动的，他这里一样有三叉戟，有吗？也是三宝镖的意思啊。那这个就说他的扭动呢，已经不是那么自然啊，有一些夸张了。哎，那这个都是因为结合了密教啊，来自于这个。上乐金刚像也是啊，有四头十二臂，怒目獠牙啊，拿着手中拿着金刚杵啦、啊，还有鼓啊、铃啊这些法器啊，还有把三叉戟有时候也转变成兵器啊，乃至下面还踩着恶鬼啊，那这个都属于密教的一个发展啊，跟显教其实是有相当的距离啊，主要是因为它吸收了那个婆罗门教。啊，那艾罗拉石窟，啊，在阿姜塔石窟再往南，啊，有个艾罗拉石窟呢，是非常的，这个规模非常大的哈、啊，它的这个空间变化也是很多的。不过它这里面呢，那个佛教的成分少了，密教的成分很多，哎，密教的成分就很多，它空间变化是有够大的，啊。它这上头也是有很多这个佛菩萨的像，啊、哦，有飞天，啊、哦，当然有一些还保留着啊、哦、原来的啊、哦、早期的那个感觉，啊、哦，那这也是转法轮印嘛，啊、哦，那也是鹿野苑的风格，啊、哦，转法轮印，好、哦，那这里有一窟也是这个是不是塔基啊？下面的那个佛像变得很大了。啊、哦，塔身平头伞盖，啊、哦，它的这个塔身是不是已经升到很高？塔基就是拿来这个安放佛像，啊、哦，那旁边的这个啊、哦、装饰也相当的多，啊、哦，不过这个艾罗拉石窟的那个空间变化哈、哦，那个建筑空间变化是觉得非常的好， 就是叹，真的是有点叹为观止，因为他的那种手法是很活泼的，规模很大。啊，他偶尔会有佛教的，啊，那大部分是那个婆罗门教的多，印度神教的多。好，来自于哦，他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忍者这么一点点，他等于是雕山呐，啊，哦，雕成一座山，他是完全是石头去雕出来的哈，不是去垒砌出来的，是去挖出来的。哎，好，哦，看了这个这窟哈，觉得很感动的，是觉得哇，那种愿力跟愿力本来好像是无形的，但是在这里好像变成有形，看得到的。哎。好，哦，他在做的那个，但是他在做比较属于这个婆罗门教。好，哦，他的空间变化是很多的，等于是可以上上下下的。好，哦，但是呢，规模是庞大。好，哦，那当然是这内容就是比较以印度教为主为多了。好，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结合了印度教，那么其实也会更加的复杂。哦，那这里真的是更加复杂。那这个呢，就会影响到那个，哦，这爪哇，哎，乃至吴哥窟，哦，都是会受到什么极多的一个影响，哦，乃至最后还影响到了中国，哦，像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奉先寺，哈，这尊这个听说是以哈那个武则天为那个对象，因为是他拿钱出来建造的，啊，不过呢，他这个的做法其实是极多的风格啊，啊，也影响到了中国，啊，当然还要再做转化，啊，还要再做转化之后，其实才变得中国化的，啊，好，所以这个极多的影响哈，它是非常的长远的。好，那我们就把这个三个主题嘛，从孔雀王朝、奥育王到贵霜，贵霜里头有什么犍陀罗跟墨兔罗，对不对？极多呢就是墨兔罗跟什么鹿野苑，哎，跟鹿野苑。好，那我们就顺便秀一下我们的那个网站了哈，因为这个我们有个网站电视台，它也是。
当这个石窟的在印度这种湿热的气候哈，它保护完整吗？还是已经剥落的很严重？那政府的力量怎么
样？石窟它的那个剥落比较不会那么严重，当然会有破坏，哦，但是石窟算是能够保留最久的，哎，所以能够起码2000多年。前的建筑的就说那个空间来讲是石窟保留的最久，就像木构造在中国大陆来讲的话，木构造最早能够保留到唐代已经很了不起了，保留到西元大概七八世纪，但是石窟可以保留到西元前一两世纪啊，哎，2000多年都还可以保留得下来，因为石头的那个变化比较慢，也是比较慢的，
我们在敦煌跟龙门看到的石窟其实它脱落的很严重，
因为它比较那个敦煌它属于沙，它是沙山，对，它是沙山，所以它那个 要用那个什么必须要还要跟那个泥塑跟那个彩绘结合，哎，它会结合在一起。这里哈，等于是我们这里有很多的那个佛法，这里有很多套哈，这里有各种的那个，大概有十几套。等于是在哈，这里有很多套，对，这个是网站吗？
绝峰，
对，绝峰基金会。
我们
看不见
那个是什么？
绝峰 ，C H U E F E N G。
会长。 告诉我
的。嘿，这是觉峰基金会的一个网站。嘿，那除了像那个 DVD 出版了十几套，当中的有两套哈，一个是《八事规矩颂》，一个是《金刚经》，这两套是原来这个最算是最广为被接受的，一个是从法性入手，一个从法相入手，啊，可以算是两块很重要的叩门砖啊。哎，那这两套的那个等于是我们本来是发行的是 DVD， 那现在是全部把它放到网站上面可以直接看。好，那我们还有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的电子鸡汤，这个电子鸡汤都可以在网站上面翻阅的。
那法师这两天讲的有没有在网站
上看？没有那这个可以，好，好，这都可以翻阅的，嗯，它可以放大看。好，比方美国的行程也在这上头，哎，就一夜可以翻，嗯，
这边有杨英峰创作也有啊，
对，
东西方美学，
嗯，然后翻过去，
你再看，我先把这个关掉，直接播放吗？
啊，
会说讲完了吗？
对，讲完了。
就一个
受影响，
天哪！
一个嘛，就不厉害，就是可以，哎，就是它可以翻阅的，
还有
对对对，在我们那里讲翻回来，对，好，所以可以上网去，就里面有很多的资料了。嗯，那尤其是弘法的那个节目，
啊，你是跟纽西兰
的，嗯，就是纽西兰的，好，就大家去记，就等于 DVD 呢，还有就是年底的时空。石窟之旅，11月26号到12月2号，大概有8、9个石窟。那我们七月份那个，我们也请慧莲法师在我们那里讲10天历代高僧传，哎，历代高僧传，因为他七月份在那边讲课，我才跑得出来。他讲完以后呢，他也带了一个南疆之旅。
南疆是新疆南边的，
对，
哦，
南疆，
哦，
对，好，所以这个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观看哈，尤其这个 DVD 的弘法节目啊，上面也有那个讲义，讲义都可以下载，哎，都可以下载，
下载。
算是很丰富的一个网站，哎，讲义啊，这里会有讲义的下载。这个首页区，对，这些都，比方我们讲了好几套，那配合的那些讲义呢，都可以直接上网去下载。那每一套大概都起码有10几个钟头的的节目，乃至于像《大圣起信论》也是去年才出版，《大圣起信论》是根据印顺导师的那本，非常难的，因为印顺导师讲到《大圣起信论》呢，会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初期 的那个性空怎么讲，唯识怎么讲，因为到真传怎么讲，他都去做很多的比较，哎，那这个就非常困难，所以其实我们整理了一些讲义才有办法去做比对，哎，大圣起心论
有没有亲近到的
哎，没有，我们还是有限的。不过就是一，等于是一个哈、一套一套的，大概有十几套了哈、那以前出国就很，就是要带着这些跑，现在就全部放到网站去，所以也欢迎大家去运用。好，好。
之前还有讲的，
不是讲的，那我们接下来讲《大圣妙法莲华经》。好，那因为我们时间比较有限，那刚才那个是比较详细的科判，那我们现在用比较这个架构性的科判给
老师。对，刚才那个佛教美术有问题啊，就说以你学界的观点啊，那他们要去找这个石窟的时候，比如说去找这个阿香塔，就是找这个艾罗拉，他有没有就说像你在开发一个建筑群的时候，你有个中心点，然后你从那里开始找，有没有这样？还是就就说开到哪里算到哪里这样子？
时空因为它时间非常的长。它不像我们说啊，我只要几年内怎么去建设，怎么去开发，可以从哪里当主轴。那因为石窟来讲，那是非常庞大的工程，它可能都是局部，而且根本有时候是好几百年的延续啊。哎，所以那当然，其实它也会形成它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布局，也是会形成的。
当代的话，如果当代
因为
学习的话。
因为它这个，比方我们刚刚讲到阿姜塔，它可以从孔雀王朝一直延续到几多？
哦，
你看那么长的时间，哎，那所以呢，它当然就是都能够表达的还是当代的部分。哦，但是很多的当代很快就变成过去了，又有后来的当代，它不断的一直在变化，尤其石窟它是非常长的，那都是好几百年的。
那这种开凿
也是啊，
这种开凿的话，就是说，是以艺术家本身去开凿呢，还是就是说他们是雇了奴隶，然后根据他们的想法来开凿？
对，
你可以去往这个方向，然后跟着这个方向去，跟用你的电脑这个往这个方向去。
那也算
是，
那个再说吧。好。那我们就这个部分，我们就到一个段落哈。那我们发那个讲义。
对，
不要不要，我们用这个讲义比较方便。其实石窟哈，还是僧人为主。其实僧人参与，然后像那个云冈来讲的，
像中国的，
对，像那个昙耀五窟，是由昙耀僧人带领，然后他去建议皇室动用国库，乃至于动用的是那个劳役的人，
对，
那但是还是以僧人为主
，idea，
对，以僧人为主，因为他所开凿出来的是要给僧人用。它并不是开发成观光景点了，是现在回头才把它变成观光景点。在当时候的开挖是僧人要用的，僧人这个生活还有就禅修，很多都是几乎是禅窟。哎，是因为
说中国的也是一开始的时候也是禅窟嘛。
哎，比较以禅窟为主，对，比较以禅窟为主。哎，那这个印度也是啊。印度，所以你看它不只是这个支提堂，它还有僧院窟的嘛。然后支提堂也是要拿来这个礼佛的，那僧院窟就是提供给僧人住嘛。那现在是回头去看的时候，就变成好像是观光景点一样。那当时候他们的在这个造，然后在开挖石窟的时候，其实是为了实用的，为了修行。为了修行而开凿的。
刚才看报道讲，就是说现在好像在福建还是什么南部的地方，大陆南部的地方，有一个出家人，他也是发愿，他要去开凿石窟，然后他去募集了很多钱，
那我觉得他那个好像是以光框为主的，我下面的听
过。哦，那个我不知道。
嗯。
哎，后面电灯给打开了哈。这个因为我们等于是接下来的哈，这个跟半个钟头时间，还有明天两个小时。好，我们想说能够这个大概讲一下《大圣妙法莲华经》啊，《大圣妙法莲华经》，那这个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简表，就是整个《大圣妙法莲华经》的一个架构啊。其实《大圣妙法莲华经》呢，在中国来讲，在北传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哈，是众经中王，等于是经王，经中之王。那它有28品。啊，它会有28品，所以呢，在我们左边、右边第二行有没有？它这有品名，从第一品一直到第28品，叫做普贤菩萨劝发品，有没有？它总共是有28品的哈。那这28品其实呢，都各有它的一个等于说它其实是有架构性的了，啊，有结构性的。啊，当我们在进入这个结构之前呢，那么我们先解释经体啊哈。为什么用这个莲花？莲花其实表达的是什么？莲花的意思，莲花，用莲花来描述微妙的佛法，啊，那它是因为它是以这个大圣为主的，啊，尤其呢这个讲到要会三皈依啊，哈，会三皈依，所以呢，所谓会三皈依就是会。声闻缘觉菩萨圣归到一圣法上面来，那所谓归这一圣法里头就是大圣佛法，啊，就是所谓的大圣佛法，因为透过大圣佛法才可能圆满成佛，啊，那所以呢，这个用莲花来比喻妙法，啊，那这个呢就会有三个层次，啊，在最上面呢有没有为莲故华？第二个呢，花开莲现；第三个，花落莲成，有没有？啊，就是莲花，这个莲呢，先开花之后才结果，啊，结出来的果也就是莲子啊，啊，那其实我们说我们要的是莲子，但是必须有开花的过程，啊，不经过开花，其实是获得不到莲子的，啊，所以呢，要花能够开，莲才能够现，对不对？花开莲现，但是要花落莲才成，啊，花落莲成，啊，花这个凋谢以后呢，莲子才怎样成熟起来，啊，所以呢有这样三个层次，那么跟微妙的佛法如何的来做比喻呢？那其实就会有全法跟实法的问题，啊，所以这里相对的有没有为实故全？哎，开权显实，废权立实，啊，也就是佛法佛陀所说的法呢，那么其实讲了很多权巧方便的法，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权巧方便的法？主要是希望我们能够达于什么实法，但是何谓实法啊？什么叫做实法啊？也就是佛陀其实这个教我们宇宙人生间的什么真理法则，真理法则，但是这真理法则不是我们一般一学佛就能够去触碰到的，啊，因为我们会觉得，哎，我们来学佛无非呢也希望我们能够这个改邪归正，对不对？啊，改善改恶行善嘛，对不对？啊，乃至于我们还能够消灾解厄、增福延寿，这些是不是也都是我们的希望啊？啊，而且呢，希望说，哎，我学佛之后比不学佛能够进步，对不对？能够改善我们的心情，啊，这个能够开拓我们的这个眼光，啊，乃至于能够扩大我们的心量，啊，那这些呢，我们说，哎，这个都是一个过程，都是需要的，啊，所以佛陀也讲了哈，欲以利钩牵而后入佛之缘呢，先给予我们想要的。啊，能消灾解厄，能增福延寿，能够平安如意，对不对？之后是不是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其实不只是如此啊，佛教不共于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在于什么？啊，信仰 供所有宗教，所有宗教就是都要有信仰的成分哦，不没有信仰其实不名为宗教。那么爱心啊，不管是佛爱还是人爱还是大爱，对不对？还是佛教讲的慈悲，这些是不是都比较供大家都有的，都希望能够啊，能够来发扬我们的这个善心善念，能够对社会是有利益的啊。这个属于慈悲爱心的这部分，其实也供所有宗教。我有一件事情是不供其他宗教的，是什么？智慧，智慧，智慧它本身是不供其他宗教。佛教所讲的呢啊，其实在佛陀所教我们的，其实还是要从什么生命的这个生死流转里头去下手，希望能够有机会解脱生死嘛。啊，我们说释迦牟尼佛他这个还没成佛之前，他是悉达多太子，他出了四城门之后就看到人间的生老病死之苦了。其实他为什么要化现在这个世间，其实也无非为生死大事因缘而化现。好，为了要解决我们生死的这个大事因缘而化现在世间，教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生死。好，那如何面对生死呢？这个就跟什么？跟十法有关了。这个跟十法是有关的哦。好，那这个何谓十法呢？就是讲到这个宇宙人生间的真理法则。真理法则才叫做十法，其他都还是全法啊，都还属于全法。那我有一张讲义，好像我们也还有印的讲义，那个叫做三大二生起节的表，
对对对，
跟那个十法界的表
有
没有？好，
没有没有用印的，我们就直接发。
大家只有 email 给大家、哦、好。那因为那个其实也整理出一些表格来、啊、我可以用那个吗？
可以、
哦、黑板哈、哦、
要不要用 projector？
不要，因为没那个习惯用黑板来讲，就直接画图了哈、哦、我直接用表写的方式、哦、就是所谓的十法跟全法，为什么说这个为十而故全哈？其实我们这个生命的流转来讲的话，我们常常只知道有这一世，而不知道有什么前世，我们很难去证实有来世，对不对？这个会是我们学佛上面的一个难题啊，一般常讲说没办法证明给我看，所以我也不见得要接受。但是我们说，哎，为什么每个人生而不平等？其实是非常的平等啊。为什么说它平等呢？其实呢，就要论到什么呢？论到因缘的问题哈、啊。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这个呢，这个叫做心，因为佛法专门讲心，所以我们把心放大来看。因为有心，所以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才会有作用。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意。眼、耳、鼻、舌、身，意是我们的什么？六根，也可以说是六识。于是呢，可以看到外在的什么色、声、香、味、触，乃至于有法是什么啊？在我们脑海里头，这个日常生活的很多的经验，是不是也会记忆在脑海里头啊？啊，但是呢，这个部分说实在呢，都还是很表浅的部分哦。这个其实都还很表浅，这个部分呢，只提供给我们生活来用而已。生活，啊，那生活我们用，所以这个生命呢，我们一旦生下来之后，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步向死亡的路子了？啊，有没有人能免啊？ 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人本来就会生老病死。那何谓死呢？其实它是更深的。我常这里画一个很像插头一样。其实我们有更深的第七个什么第八，这算是第六，这个是前五，这个叫做前五世。第六、第七、第八，其实我们更深的有第六、第七，第七跟第八两世，是我们没有去挖掘的，比较没有去感受到的。但是呢，其实这个部分倒反而启动了我们生命很重要的什么泉源。那这第七意识，是我们自私自利的一个来源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第七意识啊，它是非常细的意识，这上头其实都很粗哎，因为这上面呢都是相，下面才叫做法性。所以佛陀教我们法，佛法真三宝由佛陀来教我们法则，真理法则。在真理法则里头，大概会分成两大项呢，一个叫做现象法。一个叫做法性，法性也就是所谓的什么因缘。所谓的因缘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我们的每一念头哈，每一个念头都在下因哦。而我们会结合在一起，其实是缘，因为我们有缘才会怎样相聚，有缘千里来相会，有没有？哎，真的，我觉得我们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所以那个缘其实它是一种聚合的力量，而且这份缘还包括一份的什么执着。当我们的执着可以有正面的执着，可以有负面的执着，大部分都是负面的执着。那比较正面的执着是什么呢？对法。对心灵上的，心灵上我们想要学习，是不是也会聚合啊？也会聚合。所以呢，会原生出佛相。所以这个相本身为什么说它出？是因为它已经是结果了。其实我们所有的一些现象都已经是结果，都已经是结果，它是由因缘和合而成的。它其实是由因缘而和合而成，由因缘和合而成现象来。所以呢，这个，但是我们因为这个是有为的造作，就是我们刻意的去造作，所以我们会结合起来。但是这种有为的造作，说实在，它没有办法永远不变，因为另外有一股力量，它是无为的一股力量。随时都在作用的，这叫做什么缘灭的力量。这是一股缘灭的力量。所以我们说所谓的缘起法，所谓的缘起法啊，所谓的缘起法，它包括缘生跟缘灭。所谓的缘起法，我们经常其实学佛，我们说是不是要学缘起法？所谓的缘起法就是在讲因缘法，透过刻意的造作会缘生，但是呢，又有一股力量会不断的怎样缘灭，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叫做无常的现象。我看到是无常的果相啊。今年来或者明年来，或者当我过去没有这辈子的过去没来。不表示我过去是没来过，对不对？有可能，这个都很难讲的哈。就是说，所谓的透过因缘法来看待的话，其实不过只是因缘的和合跟生灭的问题，离散因为和合是勉强出来的，是我们刻意的去造作出来的，但是时间的流失呢？时间的流失是不是自然而然我们还会怎样缘生之后没有不缘灭所以呢缘起法它包括了缘生跟缘灭。
那为什么它会原生原灭呢？是因为所有的一切因缘都非常平等，叫做什么？性空。那般若经专门在讲性空，金刚经在讲性空吗？般若经典主要都是在讲性空，就是在讲这些特性，所有的因缘法里头没有 不能够怎样不平等，在锁定不平等。何谓不平等呢？就是说它可以单独存在的，可以不变的存在的话，或者主宰性的存在的话呢，叫做不平等。实际上是没有的，但是我们非常深沉的一直以为有。哎，我们会以为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我，世界上是不是只有唯一的一个我啊？但是这样来看待这个我的时候，其实会增长我的慢心嘛。好，而且呢，其实我们说，哎，光看这个我，确实所有的人没有跟我一模一样的我。但是问题是，这个我不是最基本的我，不是最应该说不是最因为应该说这个我呢是众缘和合出来的我。其实这个我也是众缘和合出来的我。那既然众缘和合出来的我呢，也会众缘离散的我。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生老病死啊？生是会众缘和合出来，在老病死的过程其实是在离散的过程。所以我们说我们四大假合，到四大不调生病，到四大离散之后就死亡啊。哎，其实只不过只是一个众缘合合出来的我跟离散的我。所以呢，这个我每天不同的我，其实不是一样的我啊，但是我们都会以为是一样的我，其实没有这个一模一样的我。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细胞的不断在生命，我们的那个老化程度一直在增加，是不是每天不一样的我，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从我们的肉眼看起来好像同一个我，实际上我们细细的想，是不是不同的我啊？细胞不同的我，头发长度不同的我，指甲不同的我，是不是心情不同的我啊？所以那个叫做什么无我。所以性空它专门在讲无我，所以性空它本身充满了什么否定式的符号。所以我们说，其实佛法里头难在什么？就在那个否定式符号啊，心经才200多个字，但是心经要把它讲通还不容易，这里面太多无眼耳鼻舌身无声声香味触法，有没有？无眼见乃至无意识见，无名意无名性，乃至无老死亦无老，多少都无，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对不对？是这些难解。那这些难解要怎么解呢？其实要从性空来解，要从性空来解。好，所以呢，其实我们说佛陀要教我们的真理法则在哪里？在因缘法上，不在现象上。但是在现象上呢，我们说这个叫权法。其实是权，这个才叫实法，因缘法才叫实法呀。也就是在教我们因缘怎么在生灭，我们要细的去看到因缘，慧眼的打开，肉眼只看到权法，只看到现象。其实我们肉眼所见的是非常有限的，细节的细部的那个变化是肉眼所不见的，但是慧眼是可见的。好，那慧眼要从哪里来？要从因缘法来呀。其实要从因缘法来，而且这些因缘都就记录在哪里啊？其实，哎，这个因就在第八识，缘就记录在第七识，所以是因缘要流转。啊，所谓的死亡是怎么死的呢？是这个脱离的。这个插头如果拿掉了，插头坏了，那个电器是不是就没用了？我们的七大雅士如果脱离了，我们的六根就没用了，就不具有生命现象。所以我们的第七意识一直在帮助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啊？我们没有去记，我们不用去记忆，一直不断的在帮助我们呼吸， 心跳循环都是第七意识在做的，我们只会记得今天要来上课，对，没有人说我记得要呼吸的去，或者我们要心跳的去，从来我们都没有去理这个呼吸心跳的事情，但是这个是第七意识在做的事哦，它是很细的意识，而且它在提供我们生命的泉源。哦，那生命的泉源从哪里来？从第八意识来的。所有的一切种子是善是恶，所以我们所现出来的大环境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所造出来的，这是我们造出来的。种子在这里，果报在上面，果报在上头了。哦，所以呢，因缘法其实才是实法。哦，我们这辈子努力了半天，哦，拥有动产不动产，动产不动产是不是也在起伏啊？并不是真的不动，但是动产不动产，我们能不能留着下辈子用？没有办法，最终留给有福报的人用，我们很想留给儿女用。对不对？但是也要有福报，他才用得到。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学历，啊，我们的学位、证书，是不是也是活着时候可以用啊？死亡呢，也没办法带到下辈子去。不过我们可以转，从现象转成因缘，啊，从现象转到因缘就可以流转到下辈子。所以我们说，可是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其实记录在哪里啊？记录在第七八两世，随时随地起心动念，其实全都录哦。录在哪里？第七八两世，我们所结的缘结在第七意识，所下的种子下在哪里？第八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就像飞机里面的黑盒子一样。飞得好好的时候，没有人去理那个黑盒子。什么时候黑盒子变主角啊？
水分及时施。
我们什么时候黑盒子会变主角？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死亡的时候就要看黑盒子里面到底有多少善，多少恶，他就开始排列，就是这样。哎，这个就是可以流转的。所以，如果我们有拥有不动产。啊，不管动产不动产的，其中一部分拿来做一些善事，那个就在下因缘，那个就转成因缘了，那个就是去下善的因缘，流转到什么下一辈子去。啊，如果我们拥有比较高的学历，那只是知识，要把它转为智慧，就可以流转。那何谓智慧？其实就是因缘法。所谓的慧眼。是透过因缘法，是透过因缘法而流转的。所以呢，佛陀其实他教我们的是什么？是因缘法，是实法的部分。但是我们毕竟在生活，对吧？我们还是离不开我们的生活，所以在生活上所需的，那么当然基础上先要满足，先要有改善，对不对？当我学佛之后，我生活的状况，这个心情变好一些，是不是在生活也会有改善呢？我们说如何消灾解厄，也要自己去用功啊，这些都还是在现象上的改善而已。这个叫治标，这个才叫做治本。先治标之后，是不是才有机会治本呢？所以实法呢，它属于什么？治本。上面呢，全法属于治标的。但是用这个来形容，也就是莲花要经过开花都才能结果，才看到果，才看到果报的部分。为这个也等于说，这个叫做花，这个叫做花，这个叫做什么莲呢？为莲故华，花开莲谢，花落莲成。那么也就是说，没有全法其实是就没办法达于实法。要能够开权来显实，但是要怎样废权而来立实。因为唯有因缘法它是可以流转的。并且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来说的话，那么建立我们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 啊，十二生不比的生命之流，下几点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广告一下，八字规矩颂跟金刚经，哎，这两套，嗯，可以拷贝没关系哈、啊，你们现在拷贝如何，或者上网去，嘿，真的去好好听一听，我相信对我们的生命的理解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我是用图解的方式。哎，也会比较晓得我们整个生命流转的问题。哎，那当然，《妙法莲华经》好，任何的经典其实都是在为我们开示所谓生死的问题。啊，尤其我们说，哎，这个才能够这个建立起我们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那么我们也才能够生生世世里头是清楚明白的，找到我们生命的主轴。啊，找到我们生命的主轴。好、哦，那当八书规矩颂，它可以切得很细。文士他本身很专长于现象上的描述，那个般若经典呢，长于因缘法的流转，这两者合起来刚刚好。哎，就是从比方我们说，哎，要认识一个人，不是只有他的长相，其实他的个性是不是更重要啊？但是个性很抓不住的。我们要掌握自己的个性都很困难，不要说去掌握别人的个性。虽然理解法性是困难的，理解法相容易一点，但是呢，要开启慧眼，其实是要理解法性，是要理解因缘法，那个才是佛法的那个深意，而且叫做真实意。真实意它属于实法的这个部分，常常是我们忽略掉的。好，比较没有机会去学到比较深的部分，其实是因缘法的问题。好，当我们理解了因缘法之后，其实我们对人生会比较豁达，很多东西呢，我们比较懂得如何放下。所谓的放下是理性的放下，我们常常都是放弃，放弃是感性的放弃，在现象上放弃，对不对？有些事情我觉得我做不通，算了算了啊，小孩子教教不会，算了不教了，但是。想一想又后悔，我怎么能够不教？不教了又懂个屁气，懂屁气又想说我放弃，就在那边一直起伏，一直在起伏。所以呢，佛陀教我们如何理性的放下，而不是感性的放弃，这是不一样的。来，所以要深入到因缘的这个部分，他才可能理性的放下，啊，而不是感性的放弃。感性的放弃还是在向上头。还是在向上面打转的，哎，啊，所以其实这两套哈、啊、真的非常重要。如果先具有这两套的基础，再去看任何的经典都容易通，容易看得通，哎，所以我会整理出那个表格，那一个大字表来，其实很多的经典都可以从里头去对应出来的，哎。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学习的心得啦，都会很想说跟大家来分享啊。那真的是佛法的可贵，也可贵在这个地方。哎，所以真的纯粹属于心得报告啊。好，那我们就明天啊，因为《妙法莲华经》其实也是在讲全法跟实法的问题啊，所以呢，用莲花来比喻。啊、哦，这个全食的问题，啊、哦，好，谢谢大家，好，欢迎各位。